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星期四致函美国司法部，敦促对视频技术公司讯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进行调查。请听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理德·布鲁门萨尔和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四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助理约翰·德默斯，敦促司法部对中国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展开调查。两位议员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美国民众中的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正在用 Zoom 的视频通话取代面对面的互动，并且沉迷于 TikTok 的视频。两位议员在信中说，我们认为司法部必须调查并确定 Zoom 和 TikTok 的业务范围、数据处理方式和他们与中共的业务联系是否对美国构成了风险。两位参议员表示，根据大量报道，信和 TikTok 向中共披露了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并代表中共政府进行内容审查，我们对此极为关切，而这些公司都在试图淡化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两位参议员的信中写道，信和 TikTok 甚至都没有回答有关他们业务运作的基本问题，包括谁可以取得个人信息，和他们什么时候会满足中共或者其他国家政府的此类要求。美国司法部和 Zoom 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TikTok 则表示他们将所有数据储存在美国，备份在新加坡。 TikTok 的母公司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在前一日，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星期三证实TikTok 正在接受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穆努钦说，财政部将会向总统提出建议，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审查外国投资，该委员会将会审查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对 TikTok 的收购行为是否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正在研究 TikTok， 我们正在考虑做出决定。这个月初，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禁止 TikTok 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上个星期，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的修正案，禁止使用 TikTok 等此类设备。五个大楼亦已经采取具体步骤，劝了美国军人及其家人不要使用中国支持的技术。上年12月，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建议国防部所有人员不要使用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有潜在风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通过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允许美国人就冠状病毒遭受的损失对中共提起诉讼。请听报道。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以13票对9票通过了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若果该法案最终在两院通过，美国的冠状病毒受害者就可以在联邦法庭起诉中共，就中共传播冠状病毒给美国家庭或企业造成的损害要求民事赔偿。该法案最早是由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提出，要求授权给美国公民在美国起诉中共的权利，以及依法冻结中共政府资产以及剥夺中共主权豁免权。这项法案参照2016年9月28日通过的《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者司法程序法案》。该法案针对的是参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沙特阿拉伯官员。法案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针对外国国家进行民事起诉。而星期四提出的这项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将要求国务院成立专案组，调查中共对疫情的处理过程，并帮助受害者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得赔偿金。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亦是该法案的支持者之一。格雷厄姆说，中共明显欺骗了世界，并操纵了冠状病毒的信息。格雷厄姆说，中共限制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以减缓疫情传播速度， 却就允许中国人赴世界各地旅行，增进疫情在中国以外的传播速度。格雷厄姆说，对遭受冠状病毒的人士来说，你遭受的痛苦与中共的残酷行为直接相关，美国人要让中共上庭解释。目前国会还有其他与起诉中共相关的法案正在立法流程中，比如众议院丹·克伦肖和参议员汤姆·科顿联合提出新法案，要求通过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以保证美国人在联邦法院对中共提起诉讼。外国主权豁免法禁止美国人直接起诉其他国家，除非在特殊条件下，而特殊条件可能包括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雇员在他们行使法定权力或职责时，直接导致商业活动遭受损失，或导致个人人身遭受损害或死亡。星期四，一位华裔女性研究员在俄亥俄州联邦地方法院举行的视像审判中认罪，罪名是密谋窃取科学商业秘密。该女性研究员的丈夫是她的同谋。请听报道。俄亥俄州华裔女性研究员现年46岁的李晨，星期四在俄亥俄州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举行的视像审判中，对多项指控认罪，罪名包括密谋窃取科学商业秘密和密谋进行一系列儿科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的电汇欺诈。李晨的丈夫49岁的于州，据称是这些犯罪的同谋。李晨与于州分别在独立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工作了10年，他们被控共谋从美国国家儿童医院摄取了至少5个与外泌体研究相关的商业秘密。外泌体在包括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肝纤维化和肝癌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李晨承认从美国国家儿